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节目。今天是2018年6月27日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古丽主持，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中美防长在紧张情势下讨论合作，专家称卫星图像显示朝鲜仍在完善核试验场。特朗普禁止六个伊斯兰国家国民入境的政令获得最高法院批准。特朗普经济政策获得半数以上美国人的认同。美国要求各国11月停止进口伊朗原油，否则面临制裁。美国要求日本停止进口伊朗石油，使其面临艰难应对。印度专家表示，除非中国承认一个印度，印航不会更改台湾名称。中非防务安全论坛和媒体论坛在北京举行。马来西亚高等法院开始审理金正男命案，辩方律师指出辩调查马虎草率。
RFI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古丽为您介绍今天新闻节目详细内容。
中美国防部长今天6月27日在南海和贸易纠纷的紧张情势下在北京讨论合作事宜，详情请听记者艾米的介绍。
马蒂斯在周三的会谈时告诉魏凤和，他希望在北京的所有会谈都能够开诚布公。马蒂斯说，在更广泛的两国关系中，军事关系至关重大。他还邀请魏凤和访问五角大楼。魏凤和则回应说，马蒂斯的到访对提高两国战略互信至关重要。他说，马蒂斯的谈话，无论是在美国的军方或者是政坛，都举足轻重。此次中美两国国防部长会晤的背景是华盛顿和中国的关系不断升级和紧张之际，而两国的军事关系的紧张焦点是南海和台湾。华盛顿指责中国今年五月份在南海有主权争议的岛屿上部署了弹道系统，随后撤回了对中国出席环太平洋军事演习的邀请。马蒂斯也批评中国在南海岛礁上的军事活动是在南海威胁和胁迫周边的国家，并且扬言要按照与台湾关系法来帮助台湾建立适应防御能力。就在马蒂斯抵达北京的当天，美国的里根号航空母舰在南中国海巡航期间抵达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进行美军所说的事先安排好的靠港访问。如果说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和台湾问题上各持己见，拒不相让的话，双方在朝鲜去核化的总体目标至少目前口头上达成了一致。
以上是艾米的介绍。美朝新加坡首脑峰会结束两周后，美国专门关注朝鲜局势的网站6月27日发布消息称，最新卫星图像显示朝鲜仍在继续完善核武研发工程，宁边与核武器研发有关的设施仍在运作。请听记者瑞迪的介绍。
的确，尽管金正恩两周前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加坡会晤中承诺将为朝鲜半岛无核化努力，但根据美国专门研究朝鲜动向的网站三八线以北周三发布的消息，私营卫星6月21日拍摄到的图像显示，不仅宁边核开发研究中心仍在快速完善其基础设施，而且浓缩铀提炼工厂也在继续工作，而且出现多个新设施，其中包括一个工程办公室以及一条通往安装有核反应堆建筑的通道。不过，三八线以北网站也指出，并不能因此就说这些工程继续与金正恩关于去核化的承诺有关。这些负责核开发计划的团队继续正常工作，有可能是在等待当局明确下令停止。金特会之前，朝鲜当局在五月曾经炸毁了进行了六次核武试验的丰西里试验场坑道。新加坡峰会上，朝鲜当局虽然承诺为朝鲜半岛无核化努力，但美朝双方并未具体说明如何努力，也未制定拆除朝鲜核开发设施的日程表。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曾表示，目标是全面无核化，而且全面无核化已经开始。但平壤当局在新加坡峰会之后再未就去核化议题做任何表态，只是官方媒体的反美宣传语气略有收敛。
以上是瑞迪的介绍。 美国最高法院周二批准特朗普禁止六个伊斯兰国家的国民进入美国的政令，从而结束几个月的激烈争论，但此案并不涉及特朗普对非法移民的零容忍政策。有关法国专家对这一裁决的评论和分析，请听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经过历时一年多的慎重讨论，最终于周二投票表决同意支持特朗普总统在2017年元月以反恐为由对六个国家公民限制入境美国的政令。就此，以培养法律人著称的法国著名学府巴黎二大讲师、美国法问题专家布哈纳博士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玛丽采访中，谈到了他个人对美国司法体系最近一个月以来运作情况的分析。布哈纳博士用法语说，
La Cour a repris une tendance très conservatrice qu'elle avait un petit peu perdue ces dernières années. Elle avait tendance.
法院重新恢复了保守趋势，而在此之前几年已经有所改变，甚至有过渐进趋势。大家记得，美国总统大选竞选期间曾有过一个重大决定，在全美所有的州里都允许同性恋婚姻，这是美国当时的一场大辩论，而现在则出现了逆势。法院做出的部分决定，尤其是在涉及同性恋的领域，比如同意拒绝他们的服役，确实法院如今更加保守了。这与特朗普依照其总统特权权力任命联邦法官相一致，因为在此之前有很多的职位空缺，所有新任命的法官现在都十分的保守，这就是特朗普想要在未来几年后所赢得的。
Tous les juges qui sont nommés sont tous très conservateurs actuellement, et c'est là où Donald Trump a bien l'intention de gagner dans les prochaines années.
本台法广法文报道提到，美国特朗普总统则盛赞美国最高法院的这一裁决是美国人民和美利坚宪法的胜利。
以上是尼古拉的介绍。美国正在收紧对伊朗的制裁铁钳。特朗普政府一名未具名的高官6月26日表示，华盛顿要求各国在11月4日以前停止进口伊朗的原油。他称这是关涉到美国国家安全的一项重要原则问题。这名高官刚刚访问过欧洲和亚洲一些国家，他称接下来他要去中国和印度，向北京和新德里表述美国在制裁伊朗问题上的立场。更多的情况请听稍后记者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美国要求日本停止进口伊朗的石油，导致东京面临艰难应对。详情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美国特朗普政府26日透露，已要求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在11月4日以前将伊朗的原油进口降至零，对于不予合作的国家将毫无例外加以制裁。这对于和伊朗关系一直良好，在原油进口上约有 5.5% 依靠伊朗的日本面临艰难选择。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在27日的记者会上，在谈及美国要求同盟国和同盟地区停止伊朗原油进口指出，将高度关注并仔细分析美国对伊朗重新开始制裁所带来的影响，为了不使日本企业受到不良影响，将继续与包括美国在内的相关各国认真协商。2015年伊核协议达成后，美欧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伊朗可自由出口原油。敌视伊朗的特朗普政府为了打击伊朗的经济支柱，逼迫各国企业加快退出伊朗市场。日本的原油进口 90% 依赖中东国家，其中有 40% 来自沙特阿拉伯， 24% 来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排位在第六位，为 5.5%。 在能源政策上是日本重要的原油进口来源国之一。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特朗普的经济政策获得半数以上美国人的认同。详情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媒体26日发布的全美经济调查数据显示，过半美国民众对特朗普的经济政策表示认同。这表明，虽然外界对特朗普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争议颇多，但良好的经济数据与降低的失业率使得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正不断赢得美国人的心。根据美国电视财经频道 CNBC 公布6月进行的全美经济调查结果显示，51%受访民众赞同特朗普处理经济的方式，比3月调查时大增6个百分点，反对的则为36%，比3月的数据减少6个百分点。此外，特朗普的整体支持率也从3月的39%上升至41%，不支持率则大减10个百分点至47%，创下 CNBC 在特朗普担任总统以来调查的最低纪录。这项结果也显示，近来关于特朗普将边界非法移民骨肉分离政策的争论似乎对民调没有多大影响。在具体政策方面，美国民众最赞成的是特朗普为个人和企业减税，以及重新谈判对外贸易协议。 CNBC 认为，特朗普经济政策支持率如此之高，与美国的经济强劲密不可分。与前任总统奥巴马相比，美国经济的增长率加快了1%，失业率则下降近20年低点水平，这就转换成了公众在调查中对特朗普的认同。
以上是本台特约记者王山发来的报道。印度专家表示，除非中国承认一个印度，印行不会更改台湾的名称。详情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的报道。
中央社今天报道，有关中国民航要求国际间44家航空公司在各自的网站上将对台湾的称谓标示改为中国台湾这件事，印度航空没有接受。印航的发言人表示，更名应由政府决定。印度的专家则认为，除非中国承认一个印度，否则印度航空不会更改台湾的名称。报道指出，印度金德尔大学国际事务学院资深研究员曼尼表示，由于中国没有承认一个印度，印度历次跟中国的联合声明或公报也都拒绝放入承认与支持一个中国的内容。曼尼研判，除非一个印度获得承认，否则印度没有理由依循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要求国家航空公司印度航空更改台湾的名称。所谓一个印度是承认印度完整的领土，包括与巴基斯坦有主权争议的克什米尔，以及与中国有主权争端的阿鲁纳查省，中国称为藏南。印度航空目前与台湾的长荣航空合作，有从德里或孟买飞往台北的航班。在印度航空官网上，飞往台湾的航班地点仍维持原有的台北桃园国际机场台湾，没有因为中国的压力而更改。而印度的外交部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表态。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非防务安全论坛6月26日在北京开幕。据中国官媒报道，中非防务安全论坛围绕习近平的思想和习近平一带一路的倡议，讨论中国与非洲共同体和非洲的安全问题，以及如何推动提升中国与非洲的军事关系。50个非洲国家的代表出席这个论坛，但具体人数不详。从新华网可以看出，代表中有12名总参谋长和副总参谋长，官阶最高的是总参谋长和副总参谋长，他们来自塞拉利昂和南苏丹。中方还将邀请这些非洲军头参观中国的海陆空军。该论坛将在7月10日结束。此外，第四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26日在北京举行，400多名来自45个非洲国家的代表讨论了包括媒体政策、话语权建设和数字化产业发展的议题。据北京日报报道，论坛发表了一项加强中非媒体交流合作的共同宣言，并签署了12项合作协议，但是不知道这12项合作协议针对的是哪些非洲国家。各位收听的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6月27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听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各位听众，美国政府周二呼吁所有国家停止进口伊朗石油，在11月4日以前将进口量削减为零。美国国务院高层负责人周二向媒体宣布这一消息时表示，他已经就此议题走访了多个欧洲国家，不久后将会前往中国和印度游说。但在他之前，自特朗普5月初宣布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并恢复对伊朗的所有制裁措施之后，伊朗石油高管已经几次前往中国，希望中国继续购买伊朗石油。美国政府此次的禁令对中国有何效应？如果欧洲企业迫于美国压力而退出伊朗市场，中国是否会像过去那样取而代之呢？根据美国国务院一名高层负责人日前与媒体交流时宣布的消息，对伊朗石油实行禁运的措施涉及所有国家。而且该名负责人强调，这是事关国家安全的措施的重中之重。虽然他不想说绝对不会有任何特惠宽限措施，但美国政府的立场确实是不开任何特例。他表示，他不久会去中国和印度阐述同样的立场，要求他们的伊朗石油进口削减为零。他同时表示，要达到这一目标，现在就应该开始行动，以便在11月4日时实现零购买。自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2015年达成的伊朗核协议之后，最近两年重返伊朗市场的欧洲企业就面对是继续在伊朗投资，还是保护他们在美国的市场的两难选择。欧洲各国政府曾多方努力，希望能与美国谈判达成某种特许，让欧洲企业在个别领域和某些合同项目上免受制裁。但从美国国务院日前的表态来看，美国政府目前坚持强硬路线，无意给予任何特例，决心在世界各地游说，对伊朗施加最大压力，逼迫伊朗彻底放弃核开发努力。从目前情况来看，业内人士预期欧洲国家会大幅减少购买伊朗石油。法国石油业巨头道达尔集团此前已经表示，如果不能从美方得到特许，该集团将不会继续2017年7月起在伊朗南帕斯启动的一项大型油气项目。而这个项目的另一个合作企业是中国石油天然气有限公司。目前中石油已经拥有南帕斯气田 30% 的股权。据路透社5月初的报道，道达尔集团退出之后，其手中掌握的 50.1% 的股权将由中方接手，中石油也将成为该项目的作业方。但是中国是否能像过去那样从西方企业迫于美国制裁压力而撤出伊朗市场中受益呢？答案可能也不像过去那样简单。2006年美国对伊朗启动严格制裁措施之后，欧美公司纷纷退出，而中国显然当时获得了某种特许，中石油因此得以在2009年接手了道达尔集团在南帕斯气田的权益。而根据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2012年至2015年间，中国企业占据近一半伊朗的石油出口。而自2015年伊朗核协议达成，制裁措施陆续解除之后，中国从伊朗进口的石油总量也不断攀升，2017年时曾达到创纪录的高水平。从中国的海关数据来看，2018年第一季度，中国平均每天进口伊朗原油大约65万5000桶，相当于伊朗出口总量的四分之一。从这个角度来看，在美国宣布恢复对伊制裁之后，维持中国的购买量对于伊朗来说至关重要。本月初，伊朗总统鲁哈里访问中国，希望争取中国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的支持，而伊朗石油业高管也先后出访北京，希望中国企业继续购买伊朗石油。但到目前为止，虽然有些中国媒体报道称不少中国企业表达了维持进口的愿望，但是中国国有石油公司的高管并不能自主决定，他们不得不按照政府的意见行事，而中国政府目前也未就此明确表态。如果说美国对伊制裁措施在过去曾经对中国网开一面的话，这次中方是否仍能争得特例却很难说。中国虽然与其他协议签署国一样都表示将维持伊朗核协议，但此时中美两国也正围绕贸易平衡问题不断彼此叫板，贸易战发生的可能性与日俱增。在此背景下，如何平衡中伊中美关系，中国政府恐怕还需要谨慎权衡。以上是要闻解说。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6月27日星期三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主题分别以国内新闻为重点，费加罗报突出的话题围绕各政党面临明年欧洲议会选举挑战的议题展开，回声报突出的重点是总统马克龙关于取消外迁税的主张再次引发辩论，解放报则以育儿假为重点，强调法国并不主张父亲享受此一假期。退休机制改革中的复归退休金机制以及能源市场的开放引发忧虑，则分别占据了十字架报和人道报头版新闻的重要位置。国际新闻焦点内容主要有也门人道主义会议今天在巴黎举行，关于中国的话题报道则主要围绕中国将成为天然气进口大国的消息展开。也门面临严重的人道危机，今天一场回应最严重人道危机问题的国际会议在巴黎举行，费加罗报和解放报分别对此进行了报道。费加罗报报道指出，本次国际人道主义会议既没有政府内阁部长及非政府组织的参与，也没有邀请冲突中的部分代表，与会的只有一些专家。经过3年内战的也门如今分成两半，一方面是受到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另一面则是沙特及阿联酋领导的联军。解放报则指出，这是一次小型会议，巴黎本应举行一次针对也门的国际性会议，总统马克龙本应接待来自欧洲、中东及海湾地区国家的内阁部长们，一份公报本应与公众见面，然而这次会议却变为一场专家与联合国各机构代表的一次见面会。关于201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费加罗报报道认为法国各派政党目前陷入两难境地。报道指出，距欧洲议会选举仅一年之际，面对欧盟28国在难民危机上的分歧，各党派内部纷纷出现亲欧派与疑欧派，很难绘制各自的路线并推出候选名单。该报在社评中发出呼吁，指出就在各党派制定各自的方针路线并选举代表之际，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无愧于这次欧洲选举，捍卫全球视角，不要制造各种借口将选举作为一种政治投机手段。此外，回声报在财经与市场版页刊出的一篇报道中披露，根据国际能源署的观点，中国将在2019年成为天然气进口第一大国。作为页岩气的最大生产国，美国则将成为净出口国。回声报指出，国际能源署周二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随着中美两国供需需求的重要参与，全球天然气分布图正在重新绘制，一面是需要天然气的中国，另一面则是生产天然气的美国。中国将在2019年首次超过日本，成为进口天然气的第一大国。中国大规模进口天然气的主要原因，除经济增长需求外，还有就是北京政府希望改善空气质量。越来越多污染严重的燃煤电站被燃气电站所取代。去年一年，中国对天然气的需求增长了 15%， 从而带动全球燃气市场增长 3%， 成为2010年以来增长幅度最高的数字。美国则成为供应天然气的主导方，美国已经超过俄罗斯，成为天然气的最大生产国，并于去年成为天然气的净出口国，这与页岩气的繁荣局面密切相关。国际能源署认为，从现在起至2023年，美国在全球天然气供应市场占据的份额将达到 50%。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由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主持的东京专栏：大阪地震中儿童死亡，暴露大量违法危墙。
大地震中儿童死亡，暴露大量违法危墙。日本大阪府北部18日发生震度6弱的地震， 截止19日下午3点，发生了29次被视为余震的震度1到4的地震，地震造成了5人死亡，其中有高龟市立寿荣小学4年级学生三宅黎奈。该小学的游泳池侧面有高度为3.5米的围墙，约有40米的围墙倒塌在人行道方面。上学途中的9岁儿童三宅黎奈被压在倒塌的墙下，处于心肺停止状态，运送到医院后确认已经死亡。黎奈18日值日，因此比平时早10分钟上学，没想到遭此横祸。三宅黎奈的葬礼21日在高龟市内的殡仪馆举行，该小学的儿童们参加了葬礼。当装有灵奈的灵柩车出发时，许多孩子合掌流泪送别。三宅黎奈是性格明朗、努力上进的孩子，深受周围的人的喜爱。黎奈的父亲说，黎奈是富有挑战精神的孩子，自己定下了不说别人的坏话等要求自己身体力行的10项规则，100%都做到了。这位父亲说，女儿是他的骄傲。寿荣小学也在同一天重新开课，儿童们从围墙倒塌现场迂回登校。由于地震的影响，在大阪府北部的中小学相继停课，目前都已陆续开课。田中良美校长在全校集会中说，真的很悲哀，希望时间倒流。谈起黎奈，校长说，他美好的笑容深深地留在了我的心中，他是为了实现自己美好的理想而非常努力的孩子，大家不要忘记他。然后全校全体人员默哀。在同日夜晚举行的该事件家长说明会上，一位女性愤怒地说，本来是想听事故是如何发生的，说明者只是一味地说正在调查，真令人失望。倒塌的围墙中有接口，而在地震中，围墙正是在接口处发生了断裂。而日本大阪府高龟市政府18日透露，地震中压倒三宅黎奈致其死亡的围墙超过建筑基准法规定的高度，属于违法建筑，此外也没有固定地基与围墙的设备。倒塌的围墙是为了使人不看到游泳池而建的，高约 1.6 米，包括地基部分在内约有 3.5 米，超过了建筑基准法实行令的 2.2 米以下的标准。依据建筑基准法，对围墙的检查是委托企业每3年开展一次，最近一次检查于去年1月实行，但未汇报围墙情况。高龟市教委称，2015年11月在该小学讲演的防灾专家已指出过围墙的危险性。据悉，尽管如此，也未立即进行检查。市教委的2名职员2016年2月根据目测和用金属进行锤击试验，认为没有倾斜度和裂缝，因此判断安全性没有问题，但是没有发现围墙的结构本身就是违反法令的。而2名职员并没有建筑师的资格。高龟市市长滨田刚史致歉称，对于学校设施部分倒塌发生死亡事故深表歉意，这是市政设施，因此我们也有责任，将以诚意加以对应。滨田表示，市政府拟调查市内中小学是否还有其他存在倒塌危险的外墙， 高辉市教委22日下午宣布，对59所市立中小学进行紧急安全检查的结果显示，除荣寿小学外，还有15所学校发现涉嫌违反建筑基准法的围墙，这些围墙将在2到3周内拆除。日本文部科学省为了掌握围墙受害状况，派遣了专家和职员奔赴现场，对于围墙倒塌的原因进行了调查。文部科学大臣林方正在6月19日的记者会见中指出，今天文部科学省已经发出了文件，要求对全国中小学的围墙进行紧急调查。根据文部科学省的调查，此次的地震，公立学校关联设施有414处受损，加上文部科学省关联设施，则达529处。从围墙上看，在大阪府内的中小学围墙中出现裂缝和间隙的多有发生。文部科学省将根据检查的进展情况，迅速掌握灾情。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中美国防部长会晤，双方仍寻求营造正面气氛。专家称，卫星图像显示朝鲜仍在完善其核试验场。美国最高法院批准特朗普禁止包括朝鲜在内的6个国家国民入境的政令。美国要求各国11月停止进口伊朗原油，否则面临制裁。美国要求日本停止进口伊朗石油，使其面临艰难应对。特朗普经济政策获得半数以上美国人认同。印度专家表示，除非中国承认一个印度，否则印航不会更改台湾名称。中非防务安全论坛和媒体论坛在北京举行。马来西亚高等法院开始终审金正男命案，辩方律师指调查马虎草率。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专题节目。首先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中美贸易战正左攻右防的展开。面对美国对中国货品提高进口关税，中国回应要采取报复措施，但又试图对在华外国企业能够分寸手段拿捏的适中。根据法国世界报指出，面对美国威胁将中国对维持巨额惩罚措施后，中国将紧密的接招反击。而中国当局在面对其国内舆论也不能显得示弱，必须反击美国。但中国政府同时也想向世界显现，它是一个面对特朗普政府的攻击也能懂得尊重游戏规则的国家。中国说，中国不愿意打贸易战，但无论如何，中国不会畏战。这是当中国面对美国宣布对其500亿美元产品征收进口关税时，中国采取的政策。但是若美国提高到2000亿美元产品时，甚至提高到4500亿美元的产品时，如特朗普6月18日所说的，那么中国就无法采取相对等值的贸易报复措施了。很简单，因为中国从美国进口产品的金额每年只有1300亿美元，反过来中国出口到美国产品一年却高达5050亿美元。目前还无法说美国是否真会实施这项惩罚措施。今年5月，美中似乎已经找到一个互相妥协的协议，但是接着美方认为未能获得中国方面足够的反馈措施，尤其特朗普摆出这种强硬态度，主要是考量到美国在11月的中期选举，而且他在中兴通讯的事件上却插手 拯救这家违法的中国大企业，这已经损及到他的个人形象。无论如何，中国的态度很清楚了，习近平威胁说，在西方你们有人打你的左脸，你要把右脸也给他打，但在我们中国的文化是以牙还牙。这是习近平在6月21日周四的一个20几个外国大公司老板的聚会中威胁指出的。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在场的有美国的高盛集团、德国梅赛德斯奔驰集团、美国瑞辉大药厂、荷兰菲利普集团，还有国际埃雅特酒店集团或法国达勒斯集团。中国政府打算怎么应对美国的制裁呢？6月19日，中国保证说将采取混合质与量的反击措施。就量的方面来说，就是针对美国进口的产品。就质的方面来说，中国商务部并没有详细说明。人们自然会想到的是在华的许多美国企业的业务。中国可以刁难苹果集团或是美国通运汽车集团，他们如今在中国的业务繁盛，做法可以是拖延发给他们一些许可证、营业许可，或是不予以批准，再来或是增加对他们的卫生检查的次数，更或甚至利用官方媒体大规模的发动民众抵制美国产品。另外还有其他令美国担心的行动选项，也就是中国抛售美国国债，因为中国是持有美国国债数量全球第一的国家。但是北京目前似乎排除这个方法。根据香港南华早报引述接近权力消息来源指出，中国当局尽可能的让外国投资人安心。这个政府消息来源进一步指出，中国政府非常担忧那些在华外国投资人离开中国。像在华外国企业下手的反击措施从来没有摆在台面上来讨论。中国政府同时也期望这些外国企业在美国进行的游说能够让特朗普政府放弃执行他所提出的那些贸易惩罚的威胁措施。根据牛津顾问公司亚洲部的负责人经济学家高路易分析说，原则上如果要，中国是可以让在华的美国企业日子不好过的，但中国政府想要给世人一个正面强权的形象，他尊重多国体制的形象，并对外展示出他对国际贸易不是一个威胁。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FI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文化与艺术。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6月19号的晚上，中国杭州西泠印社社藏历代印章圆拓提拔扇面展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举办，取名古韵今生。展览中有两个有意思的点，一是中国各朝各代的政局的平稳或动荡能够反映在印章的形态上，第二点是杭州西泠印社的社员怎么展望法国社会对中国文化附加值的接纳。请听西泠印社的社员、中国印学博物馆副馆长乔忠实访谈。乔先生您好，在这次的展览里边呢，我注意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在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呀，当政局稳定的时候，您介绍的那个印章有一种形式，当政局不稳定的时候，社会很乱的时候，印章有另外一种形式，能不能请您稍稍具体的说一说？
比如说两汉时期，在400年间社会相对稳定，所以印章作为一个政治之器，所以它在这个铸造和加工的工艺方面它有严格的标准，所以呢它的整体的反应呢就非常稳重和端庄。到了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 同时中国的文字也在发生的变革，所以印章呢在这种战争之间金戈铁马之中，它就有一个在凿刻方面啊就有一种很荒疏和粗犷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在风格表现方面就会走向了这个粗率和简约。
那在材料方面也有这样的情况吗？
在材料方面，从秦统一六国以后，对这个印章的称谓然后形制包括材料材质都有了严格的等级规定，比如说金玉只有帝王可以使用，然后随着这个银制和铜制按不同的等次的这个下级的官员使用。
那当政局如果不是那么稳定的时候，历史上对这种等级会有打破吗？
也有，比如说有些在这个政局不稳的时候，它就是一种越制，在这个形制方面它就会超出它的这个要求规定。
也就是说没有达到过去规定时候的那种标准，是不是？
对。
那么今天我们对印章的认识已经和过去不一样了，因为过去是用来防伪的，作为一种身份和权威的象征，可是今天这种功能已经渐渐的失去了。那么给我感觉印章在今天好像更多的是一种审美。
这也是中国篆刻非常这个特殊的一个现象。篆刻的发展它完全就是朝着这个艺术化和审美的这个要求去发展，和实用已经是完全这个分道扬镳。
那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西泠印社呢是社团和财团的一个结合，是在国家财政拨款支持下的这么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综合性的体制。那么在这个体制里，篆刻的附加值好像在被培养的越来越高了，是这样吗？
是的是的。因为在中国印章它已经是完全一门独立的艺术，所以它有它这个收藏和鉴赏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市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又培植了这个印学方面的研究，所以它能激活这种研究。
那么这种附加值的提高在您看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还是能够在短时间能够达到的一个过程？
因为它这个当然有一个非常漫长的这样一个阶段，但是在现在来讲，近三十年来，这个社会相对稳定，然后国内这个人们对这个艺术的这种欣赏也是有这个比较强烈的需求，所以呢，它这个从发展的速度来讲，尤其是在篆刻这一块还是非常快的。
那么，您认为在国内的这种附加值提升的速度、市场认可度和价值的非常快速的上升，这样的机制在国际上，在法国能够复制吗？
我觉得虽然这个篆刻它在文字方面有一定的这个制约，但是从我们从平面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其实还是一个空间艺术，所以它具有这样的一个独特性，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还是相通的啊。
那么你们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做的展览和做的这个体验课，您觉得在把国内打造成功的附加值移植到法国的这个过程里边能起什么样的作用？
我昨天也在说，因为它的独特，所以它必然会是 有更多的这个吸引力。所以我在想呢，它是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所以您觉得通过这样的形式，通过这样的体验，就是在中国已经形成的篆刻艺术价值的提升，在法国也有可能被复制？
我觉得很有可能，因为法国本身就是有很好的，本身是艺术之都，博物馆里边有这个世界各地的这个收藏，所以它这个文化还是非常多元。
这是不是你们的目标呢？
是的，我觉得推广中国这种传统文化本身是我们这种单位的这个使命所在。
谢谢您，乔忠实先生。
谢谢李先生。
谢谢啊，再见。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艾米主持的文化遗产专栏节目。
听众朋友，又到了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世界各国申请进入世遗名录的季节。从6月24号开始到7月4号，该组织在巴林召开会议，审议申请列入教科文组织世遗名录的遗产地等议题。据介绍，该会议将在6月29号审议申请列入世遗名单的遗产地。此次申请列入世遗的遗产地中有5个自然遗产地、22个文化遗产地以及3个自然和文化混合的遗产地。咨询机构可以对拟议遗产地的评估在线咨询，会议的讨论情况也进行网络直播，力求透明化。中国贵州的梵净山申请列入自然遗产，同时申请的自然遗产还有法国的多姆山链、利马涅断层构造区、伊朗的阿拉斯巴朗保护区、俄罗斯的比金河谷以及南非的巴伯顿马空瓦山脉。22个角逐入遗的文化遗产地中，在亚洲包括中国的古泉州刺桐史迹、印度孟买维多利亚和装饰艺术建筑群、印度尼西亚的贸易时代雅加达老城及四里岛、伊朗的法尔斯地区的萨珊王朝考古遗址、日本长崎地区的基督教遗址、韩国的佛教明寺山寺、阿曼的卡尔哈特古城、沙特阿拉伯的哈萨绿洲、土耳其的戈贝克里什镇以及阿联酋的迪拜河传统商港。在欧洲有历史悠久的法国尼姆城市古建筑群、捷克日阿特兹啤酒花之乡、比利时和法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线的葬礼和纪念场所、比利时和荷兰的仁慈之地、丹麦的因纽特人狩猎场。德国今年有2项申遗的项目，分别是赫德比边境的古景观和瑙姆堡的大教堂。意大利也有2项申遗的项目，西班牙申请入遗的项目是哈里发的阿尔扎哈拉古城，罗马尼亚则希望其罗西亚蒙塔纳的矿井景观能够入遗，从而受到应有的保护。对于中国的古泉州刺桐史迹，据报道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认为，该申请的16处遗产点中有许多与其宣称的海上丝绸之路关联并不紧密，尤其是其原征性遭到质疑，后期重建过多，其中一些遗产点本身既不在中国具有独特性，也不在相应的地缘文化环境中具有独特性。该理事会的结论是，古泉州刺桐史迹系列遗产项目没有体现出所提出的突出的普遍价值，没有符合任何一项所提出的标准，也不符合真实性和完整性的要求，因此该项目入遗的可能性就相对较小。 与此同时，自然、生物和生态资源非常丰富的贵州梵净山的入宜胜算就更大。也有报道指出，位于比利时和法国边境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线墓地和纪念场所申请成为新的遗产，引发了有关如何看待近代冲突的一些争议。今年非洲仅有一个申请入宜的项目，是肯尼亚的西姆里奇欧辛加考古遗迹。今年申请入宜的三个混合遗产项目都来自美洲，分别是加拿大的皮马希望阿奇、哥伦比亚的奇里比科特国家公园以及墨西哥中美洲的原始栖息地。除了要审议以上所提到的这些申请入宜的项目外，在会议期间，事宜委员会还将审查已经列入名录的157个遗产地的保护状况，其中54个已经在濒危的世界遗产名录之列，同时也要确定是否将肯尼亚的图尔卡纳湖国家公园、尼泊尔加德满洲谷地和巴基斯坦的拉哈尔的堡垒和沙列马尔花园列入濒危的事宜名录。众所周知，入宜的名胜可能成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也可以为保护当地自然历史的遗迹筹集到资金，但是旅游业过度发展也可能破坏遗产地的独特的人文和自然景观。乌兹别克斯坦的夏克利萨布查历史中心宫殿的遗址2000年入选了世界遗产的名录，但是由于近年来大兴土木而遭到了破坏，所以这次会议将讨论是否要取消其世界遗产的资格。从会议上也传出来一个好消息，由于保护状况的改善，伯利兹的堡礁保护区将从濒危的世界遗产名录中移出。伯利兹堡礁保护区于1996年入宜，由于其红树林和海洋的生态系统的破坏，海上石油开采以及非可持续性建筑项目的开展，伯利兹堡礁保护区于2009年被列入了世界濒危的遗产名录。委员会认为，由于伯利兹政府采取的保护措施，特别是在整个伯利兹的海域暂停了石油勘探和加强法律的执行来保护红树林，让这个保护区的自然状况得到了改善，因此可以从世界濒危遗产名录中移除。听众朋友，以上的文化遗产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国际广播电台全球之声。
Je veux tes yeux, que tes beaux yeux seulement en photo, je veux les deux, je veux les deux sans sentir ta peau. Connecté en ligne, mais pas à moi.J'attends ton signe, je crois qu'il n'y en a pas. J'ai vu que t'as vu, tu réponds pas. Alors j'attends, toujours j'attends. Qu'enfin il sonne, ce son l'attend. Peut-être je me mens, peut-être j'en tremble. Faudrait pas que tu penses que je veux tes yeux. Que tes beaux yeux.Un jour peut-être, on se verra, mais pas tout de suite, je préfère pas, je préfère l'illusion de t'avoir, j'ai espoir, mais t'invente pas trop d'histoire. Ok, je sais déjà que si tu m'oublies, ça m'apprendra que je veux tes yeux. que tes beaux yeux. Je veux tes yeux.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您刚才听到的歌曲是由 Angèle 演唱的歌曲 Je veux des yeux。 接下来请听最新消息，由古丽播报。
马来西亚高等法院今天6月27日开庭，就毒杀金正恩的同父异母兄长金正男案开审。两名被控行凶的年轻女性印尼人西迪埃莎和越南人段世香过堂应讯，辩方律师指控该案的调查草率马虎。有关毒杀金正男的案子从去年开始庭审，但后来暂停了三个月，这次将进行三天的庭审，法庭可能在一个月后宣布裁决。两名被告身着防弹衣出庭，他们如果被判罪成将面临死罪。这两名年轻女子被控于2017年2月13日在吉隆坡国际机场向金正男的脸上喷抹含有致命沙林毒药的毒气，导致金正男很快死亡。印尼人西迪埃莎的律师在辩护中表示，针对他的当事人的调查不但马虎草率，而且不平衡。两名当事人从一开始就否认故意毒杀金正男，他们都称当时以为是被雇用偷拍节目的恶作剧，没想到是朝鲜特工人员搞的阴谋。
本台最新消息播报完了，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中美国防部长会晤，双方仍寻求营造正面气氛。专家称，卫星图像显示朝鲜正在完善其核试验场。美国最高法院批准特朗普禁止包括朝鲜在内的六个国家国民入境的政令。美国要求各国11月停止进口伊朗原油，否则面临制裁。美国要求日本停止进口伊朗石油，使其面临艰难应对。特朗普经济政策获得半数以上美国人认同。印度专家表示，除非中国承认一个印度，否则印行不会更改台湾名称。中非防务安全论坛和媒体论坛在北京举行。马来西亚高等法院开始终审金正男命案，辩方律师指调查马虎草率。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里，为您安排了由瑞迪主持的《今日经济》、珍妮特主持的《中华世界》，还有艾米主持的《法国风光》三个专栏节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6月27日对亚洲地区第二次中文广播到此就将结束了。本次节目由瑞迪为您主持，感谢 Sophi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欢迎您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收听本台对亚洲地区的第一次中文广播。本台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播音的时间是北京时间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祝亚洲听友晚安，明天再会。